欢迎收听故宫 Podcast， 让我们一起听故宫说故事。
我是 AD，
我是 Umas。
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大家在看科幻小说或是科幻电影的时候，常常会有那种幻想，当你看到那种照片会动啊，或者是你走过去墙上收集的那些物件其实都活灵活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如果它能够成真该有多好的感
觉。或者是我想走入画中跟这些角色做互动，
你说我画成画中的那个图案吗？
对
哦，因为有些剧情是这个画是突然变成一个入口，就进去之后变成画里面的人。
没错，它就是很像在一个幻想世界里面去做体验啊，遨游啊，互动啊等等的。
你的这些想象在今天的访问内容当中都有可能会实现，尤其是在这个展览。你这么开心哦，你看来这是科幻重度迷。好，今天是非常适合就是很喜欢奇幻科幻或是很活泼的这种感觉的人。来，我们听今天的
故宫古物探险队。
故宫古物探险队，当你赏完古物时，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身处在当时的时空背景，或是成为古物的一部分，会是怎样的场景呢？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探访故宫的魔幻山水历险特展，透过科技完成你的想象，一起进入古人的异想世界。哇，走进展场就被360度环绕水族世界包围。等等，这些悠游在海中的鱼怎么有点古怪？哦，我们来到幻象古水族展区，将故宫典藏的海错图、海怪图记透过现代科技，让古人对水中生物的想象化为逼真的奇幻海洋场景。推开另一扇门，我们跌入动漫时空中，国宝娃娃、婴儿枕、玉辟邪、玉鸭等拉着你登上同安船，热热闹闹展开一场和文物对话的旅程。接着带着期待的心情，下一站怎么来到了印象画派的世界？原来是故宫用 AI 技术学习西洋绘画大师莫内、塞尚、梵谷等大师风格，再用电脑挥毫重新画下故宫的富春山居图。融合不同风格的富春印象展区里，看着跃动的笔触、斑斓绚丽的色彩，我们好像也都成为了艺术的一部分。还在等什么呢？更多的文物魔力都在故宫魔幻山水历险特展。
我们刚收听完故宫文物探险队呢，今天的重量级嘉宾就邀请到了故宫数位资讯室的吴少群科长，欢迎科长。
欢迎科长。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今天呢科长来要帮我们介绍其实是这个走进画中魔幻山水历险的科技特展，我可以用科技这两个字吧？
完全可以，这个展就是充满了数位啊、科技、高科技等等的东西，
都可以，都可以。
对啊，哎、欸，那科长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啊，在这个数位科技室里面，到底运用哪些技术在做这些展览呢？
其实我们常常在办这种数位互动展，但是这次的坪数很大，然后它也比较特别，是我们很少在故宫的本部啊，本部办这么大规模的数位展，已经好几年没有了。
是，
那这次是院方特别想要强调故宫这几年的数位展示技术的一个成果，所以特别在院区办。那其实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搜寻了，其实我们常常在外县市办，
体验走出去，让大家感受到这些文物的魅力。那这一次的特展为什么要用魔幻两个字呢？它到底魔幻在哪里？
话说从头，就是从这个策展的理念，策展它要先有个 idea 嘛，就是这个展的定位跟诉求对象到底是谁。那我们在设计这个展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的诉求的年龄可以下降，下降到亲子，就是希望是儿童来觉得很 fantastic 很奇幻的，好，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定位为魔幻山水，那是希望走奇幻风，希望小朋友进去不要觉得很压力山大这样。
那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像是刚刚科长有讲到，就是其实这一次的展览有一点是集大成的感觉，
对
对嘛？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去逛故宫的时候，其实在不同的展区都可以看到一些些的科技的运用，让整个展览变得更好看更活泼。
对，
那 这次集大成里面究竟有哪些互动技术是呈现在这次展览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大家进去这个展场，如果有幸就是大家的努力之下，如果七月底可以进去看的话，大家一进去第一个是触控技术，就是挥手，它电视上的文物的排列组合就会变，在一进去的地方，它有一个一般人很容易忽略，因为在入口附近、啊、那第一个是
要碰吗？还是用手挥就好？
手挥就好了。
所以今天如果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去，然后就说你看墙壁上很多的古物，然后一挥，它就会按照你的意思排列嘛，
就是随机会翻牌。
哇，
翻牌，好像扑克牌这样翻翻翻翻翻。接着在入口处快要离开这个玄关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在旁边放很多台电视。那其实是那些电视是有学问，那是 8K 的电视。
哇，好高级
!8K!
那、
哦、好贵。
里面放的影片也是 8K 画质的影片。
档案好大。
档案很大，对。就是希望就是说小朋友可能会忽略，但是大人如果觉得不想那么童趣，他想看一点深入的东西，他可以看 8K 画质的故宫文物。
哦，所以这个 8K 它展示的是什么呢？
文物的细节。
你说很高
很
细。低调的玉璧鞋，
非常细节，就是纸张的材质的那种
毛孔、
毛孔啊，或者是人家落在很隐秘的地方都看得到
啊、哦。因为有一些文物，他们落款会藏在就是比如树干上或树叶里，
哦，对对，或者是岩石上这样。
哇，这样很厉害哎。
对，那进去之后，大家最常看就是那个背上会长出
蝴蝶翅膀那个，
蝴蝶翅膀那个是用体感技术。
体感技术
Kinect 体感技术、
Kinect 是我接触到是玩游戏的时候就是摆动作然后去接某个节奏啊。
对，没错没错，它是用红外线摄影机去侦测你的肢体动作嘛、然后相对应的动画就打在你背后这样子、对，然后走入画中，甚至还有环形剧场，甚至还有 AI 效果的这个富春印象的投影，那甚至还有故宫故事公寓、那种聚集的影片的欣赏，最后还会有 DIY 或者是在纸上描绘故宫文物、然后用扫描器传出去就可以投影在墙上、大家就可以看到自己画的东西出现在墙上。
听起来设计是一个可以看可以听然后也可以看得很细节、有趣，然后还可以动手做的一个整体而言互动性很强的展览。
对，
像刚刚科长就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展览的大要，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开始从入口走进去，然后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从我们的空中
一区一区带大家空中体验，
一区一区的听一看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讲完了玄关，那第一区为什么会选蝴蝶要长翅膀？
对啊，
因为我们故宫有个文物是宋徽宗的尸帖，那里面有个句子叫踏花归去马蹄香，他非常轻松的骑在马上，那踩踏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呢，落花纷纷坠落，那有香气，然后马呢不小心还会踩到花瓣，落花缤纷这样子、那书法上有这个意境，但是书法它是用文字写的嘛，那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具象化，就是用互动科技让它具象，让大家去体验，就是说
那个情境，
书法当初我们描述情境跟喜悦的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
就直接把文字叙述的场景变成一个很具体可以呈现的影像以及互动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以互动形式呈现，但是也有极限了，就是说不能让小朋友扮马在那边可能扮蝴蝶
有马可能会冲来冲去，
对，
就让你看一下 长翅膀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选材也是非常的有深度，就是你还必须考虑到小朋友的特质。
对，那就是落花归去马蹄香里面有马，有人、有蝴蝶，有落花，
是，
那这个意境到底要选择哪些元素去让观众体验，
是，
这个就涉及到技术跟适不适合展览，
对，
这个就要去选择。对，
那蝴蝶真的是一个万中选一，就是上选之选，
比较适当的，
对，
比较适当，
好看啊又好玩。
因为我们毕竟最近也没办法直接走入故宫嘛，所以我们就有在网络上搜寻一些影片，看大家是怎么玩这个东西，就发现很多小朋友会在那个算投影墙上吗，去扮演蝴蝶，然后在那边张翅膀干嘛的互动。
对，这是一种方便法门，就是让他知道说有这个作品这样。基本上它会随着你的动作，蝴蝶会拍嘛，然后在互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还会有金粉掉下来，
这么高级，
鳞粉嘛，就蝴蝶翅膀的鳞粉，
对，类似，它概念是这样。 然后旁边会有书法的字，好，就是是原来的体啦，好，就是原来的书法体，让大家能够潜移默化知道说，哎，原来有这个书法。
我觉得融入进作品当中，哎，感觉好感动哦。
对，但是虽然不见得当下知道那是什么了，但是至少留个印象。
所以这一区之外呢，走进下一区还会有什么呢？
走进下一区右转之后是有个作品区叫走入画中。
走入画中，
那它的原理是故宫有很多巨幅的山水画，
是，
就是它的高度相当高。
嗯，
好。那这山水画都有个特征，就是山势会画得非常的高，然后甚至还有瀑布，然后还有山峰上还有树，显得这个壁立千仞，山峰非常高。那我们就用投影把它打出来，
是，
打出来之后呢，我们去设计这个互动效果，让观众站在这个画面前呢，把手张开，然后呢，动画上就会呈现你第一人称是一只鸟飞进山林里面，墙面上的动画就是飞进山中，好，那你左摇右摆就会在山里面山间当中会有不同的飞行角度，
懂，
就是你去玩过那个啊，
对，其实这个展览我有曾经玩过，它是不是用放宽的西山行旅图，
其实早春图也有，
早春图也有，
对，我们有两幅轮播，
轮播，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山水画的时候啊，很常会觉得说，哎，我们常常会讲说西方的画是有透视法或什么的，
对，
那其实在山水画里面，它的层层叠叠的那个山峰啊，它其实也是有远近之别的，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就有一点像是在飞在那个山里面，然后甚至就是穿越，比如说一些溪壑啊，然后一些山峦啊，这样子，
亭台楼阁这样子，
对，然后就直接翱翔在里面。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以前都两个轮播嘛，但这次就两个左右各一个，是不同的画作
哦。
对，那旁边还多了一些解说，原理是怎么样，好，构图是怎么样，好，旁边有很大幅的解说，
这个真的很好玩，所以如果有办法去展场，我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稍微体验一下，因为他把你画成一只鸟儿，然后你就是用有点类似鹰的视角来观赏这幅画，然后当这幅画成真的时候，在里面遨游是什么感觉？因为乌马斯在玩的时候，那个画成那只鸟其实就是会左右摇摆嘛，所以整个画面其实会有点晃或穿梭。
对，
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探索欲，你真的很想看一下那个古画后面长什么样，你就会好像飞过那个山
哦。而且在玩的时候很好玩，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现在听我们讲不知道，可是那时候我在玩是必须把我的双臂展开，
对，
然后变成像一只鸟的感觉。然后在那边左右摇摆啊，摇晃啊，干嘛的？
不能玩的人还可以拍他，看他的动作。
对，其实这蛮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像我们在看画作的话，它很常是平面，那我们去看它的细节嘛。那可是其实在玩那个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在穿梭的过程当中，你就自然而然的可以看到一些山水画的技法，甚至说这幅画里面的很多细节在里面。
对，但只是说很辛苦，当初制作负责画动画的厂商也非常辛苦，就是他们不知道说，哎，那明明就是平，那另外一面就没有材料，他们就要根据正面的笔法，色彩风格去假设侧面后面可能是什么。
其实这也算是创作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说它也算是一个作品的啦。
对，他们比较痛苦的是他也不能乱裁，
对，
他必须要有考究，说侧面背面跟正面必须要风格要一致啊，材质必须一致，然后要有关系，所以当初这个考究也花了相当大的功夫，
然后透过这个考究完之后，透过我们的数位技术，然后把它弄在展场上可以让人家体验的一个小环节，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现场再玩，在飞的时候麻烦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了，真的很棒，
那个真的很好玩。
那飞完之后下一区会是什么啊？
下一区就是比较为小朋友设想，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区就是会有很多小板凳，然后会做一个同安船的造型的假船，假船啊，假船好像你可以登到船上，其实你是在室内嘛，它就是一个甲板区，船的甲板区，然后有小帆，小的船帆，
哇，
那小朋友可以登上这个假船，假装自己在船上，那为什么会做这个船呢？是因为故宫以前有个作品叫做同安船，那它是在故宫的奏折当中出现，就是它是画了一艘清代的战船叫同安船，我们就复原了这艘船，用 3D 技术复原这艘船，替它做了影片，做了 3D 模型，然后也做了 VR 也拍了动画， 那我们在现场就是把这艘船做成一个可以攀登上去的甲板的造型，在这个船的帆布上，我们把这个动画打在帆布上，大家就坐在小板凳上，在船舷边看动画。
什么动画？
对啊，动画是什么？里面有什么内容？
我们是播《国宝娃娃历险记》啊。那《国宝娃娃》它是一个婴儿陶瓷枕拟人化。嗯，那这个拟人化，它也会坐到船，也会游台湾，也会去探险，这样子，就是一连播两三集啦。我没记错的话，不会只播一集。那通常年纪很小的小朋友，他没有定性嘛，哦。但是我就看到说可以坐在小板凳上看卡通，可以看很久，让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就是去探索去玩其他的东西。
那如果今天我把我们家的小孩放在这边看，然后我请一个长辈顾他，然后我自己要去下一区探索，我还可以看到什么？
下一，在这里就把小孩丢下来了。
我刚刚说有留一个长辈看他，哦，所以我要去探索的话，我可以看到什么？
怎么感觉爸爸妈妈更想玩？
这个，小板凳，假如小朋友先生在那里的话，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啊，就是那个有一个光雕投影艺术，就是一匹马，一比一的马。它轮播那个投影打在马的身上，它的毛色是千变万化的，它会 每几秒钟就换一批毛色，好，那它原理是这样，就是故宫有个画作叫百骏图，就是里面有一百匹马，但是百骏图有，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是七公尺长，那里面画了一百匹马，一百匹马有不同的毛色，但是我们做数位艺术就是说要让观众直简预繁嘛，就是用体验的方式去理解，所以当初就有请一个国外的数位艺术家把这一百匹马，大概至少其中的几十匹啦，把它的毛色就是轮播打在同一匹马身上，本来你需要一百匹马的
空间，
空间只要一匹马去表演它一百匹马的毛色，
所以说这个毛色它是完全是用百骏图上的毛色去打在上面，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中斑毛的马，那我们可以就是有一点像是寻找威力，去画中去找说，这匹马在哪里，
对，如果旁边有复制画的话，
懂，就像刚刚老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字，数位艺术家，其实我自己觉得那个作品它也是另外一种艺术作品了，其实蛮厉害的，就是用透过现代的一些数位创作手法，然后去做的一个投影的成像，这样子。
对，那个是国外的数位艺术家替我们做的。对，那确实数位艺术的领域是非常广大，有时候跟国外的艺术家合作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这一区是专门展示这个立体的百骏图上的马，还是它还有其他的东西？
它附近还有我们刚刚讲那个同安船的1:20的复制的模型，上面还有小兵，还有炮。对，
其实我们听老师讲到现在啊，我们现在这个数位的艺术的展览里面已经出现了有蝴蝶，然后有同安船，然后有山水画，然后你可以化身成鸟，然后现在有马。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穿过了这一区之后，就整个展场的设计风格就会变。就会进入比较暗的一区，就是深海区，那穿过之后呢，就会进入所谓这个环形的古水族剧场，
真的是上天入地，然后现在要下海了，
现在下海，对，那它就整个灯光都调暗嘛，然后就开始打那个蓝色的投影，就是好像进入海中，那全区的设计理念是就是根植于故宫有一个藏品叫海错图，就是介绍海中生物的图鉴，那错就是形容错落，就是缤纷多样的意思，就是海中生物非常多样，所以古人把它取名叫海错图。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海错图里面的海洋生物去创造一个环形剧场，就是
水族馆
的感觉，对，然后顺便认识一下古人是怎么画这些海洋生物的。
那这个海洋生物拟真吗？
大部分是真的啦。当初在制作这个海错的特效的时候，其实大概也是2年前做的。那个时候还有请中央研究院的海洋生物的专家去比对，就说古人画这个海洋生物，那现在在海里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有去做比对。因为中国古代的画风并不是像西洋是写实的，所以是比较写意。那古代怎么画呢？是派画师到海边渔港，看渔民捞上了什么渔获，就画下来。
就是这样画
这样画，因为你不能奢望宫廷画师出海去
原来是这样
去潜水去画，不太可能啦。 画好之后就保留在皇宫里面，嗯，给人家参考用，嗯，那至于皇帝有没有看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以前有捞到海豹吗？因为我记得海错图里面是有海豹，
很像海豹的
类似海怪的东西，
海怪，嗯，
但是我有听过对文物有研究的同事讲说，海错图里面的东西有的是写实的，就是画师真的在海边看过的，有些是根据水手的传说
哦，就他们讲什么你就画什么，
对，我在海上遇到海怪什么什么的，或者是渔民之间的传说，有的是不见得是真的啦。但
我们现在听到这一些的话，科长就说这个360度的水族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是去真的水族馆，它会有一个区域是旁边都是围绕着你的大玻璃，然后鱼就在里面游来游去，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海错图里面的海产海怪在里面游吗？
大部分都有，现实的都有
哦，
大部分都有，
地板也有，所以你说我脚下也会看到海错图里面古生物游过去，
有，然后你踩它，它会躲开这样子，
它还会躲开，
它会躲开，
怎么躲？这什么技术？
其实这种技术在现在的很多数位艺术展都有，就是你脚踩过去，它侦测到你脚在这里，那它动画侦测到这个定位点有东西，那动画就设计把它弹开就好了。
你没有玩过吗？
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我有玩，
好像都在故宫玩的，怎么办？
我有玩过，是那种它投影下来之后，地上会有那个投影的球，然后你可以跟对方踢，可它自己是投影的技术。
是，
其实原理一样，你踢就是避开的意思。
嗯，好妙哦，这些技术我真的都是在故宫体验到的，
是
啊，有点厉害，
所以它其实是海错图里面的生物，就把它变成，比如说在你脚下，然后或者是环形剧场也在游来游 去，
对。
那他们做什么特殊的动作吗？
主要就是让观众有那种环绕感，就是沉浸感，那还会配音效
哦，
就是水声音效这样子，
很棒哎。
身临其境，
我们就故意设置一个玻璃隧道，镜面隧道，但不长了，太长，那个镜面要不要贴上去？不知道，怕撞到会有危险，那我们就设计一个短短的一个玻璃镜面隧道。那它底色是黑的，所以再加上现场灯都关嘛，为了投影，所以这个玻璃隧道会显得黑漆漆的，黑漆漆，然后又有玻璃的 shiny， 但是偏偏它又是黑的，所以会有一种比较奇幻的感觉。那穿过这个隧道到达一个 六角形的区域，那这六角形是由六台电视构成的，那当你站在电视前面的时候，它侦测到有人站在电视前面，就会有海错图里面的鱼啊、海马呀，或者是章鱼啊、花枝哈，就会从底下冒出来这样子的，然后就有泡泡，然后鱼就跑出来这样子，对。那这个是为了模拟更深层的海洋
哦，
深海，
更深海是黑的。那刚
所以变成我潜水到深海里面，然后我可能会撞见某些生物，这种感觉吧？
对，就是突然从深漆黑的海里冒出来这样子。
哦，
那这一区是特别设计，它的色调是黑的。
这好多巧思在里面了，就等于是说我们刚进海洋，可能会比较稍微明亮一点点，像水族馆
的
地方，
蓝的，对。
然后我们再一直往深入的去走，还在海洋去的时候，我们会往越深海的地方走，把这个过程给模拟出来。
对，这种感觉。那因为第一次在故宫的本区办，所以有些还需要雕琢。那其实我们本来想要让它这个隧道黑得更长，但是后来考量到小朋友可能会害怕嘛，害怕或者是撞到什么的，因为你黑就伸手不见五指嘛。
对。
那我在日本是有看过我的博物馆，那个隧道非常的长，就是模拟那个暗室或者是森林那种不透光隧道非常的长，但是后来想想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稍微短一点好了。
不然如果撞到的话好像也是蛮麻烦，
小孩子会哇哇叫，
会哇哇叫，
就不是在深海了，在瞬间拉回现实
地狱吗？
对，我们所以就是体验一下就好。对，
那我们走过深海隧道，那从深海隧道出来，听众朋友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是要加强反差，所以你讲的没有错，出深海之后就直接到富春印象，就是亮度就很高，直接在春天了，
这个豁然开朗
春天的路上。那它是四面很大的投影，好，那当你站在这四面投影当中的时候，它四面就会开始去投放皇宫望的富春山居图。因为富春山居图有个特色，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在富春江上面游船的感觉，在江上驾一叶扁舟，在江上游览的感觉，那我们就把它动画化，四面去投，那投的话，这个时候就要讲到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提到的 AI 技术，其实东西方对于描绘景色，其实它的画法是不一样的， 那为了要让观众可以比对东西方的艺术演变，所以我们就在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上面用 AI 的演算法去把西方的艺术家，比如说梵谷、莫内，如果他们要画富春江，他们会怎么画？
哦，所以是把梵谷跟莫内的绘画风格结合在中国的山水主题上面。
对，就是，但是这当中的风格的套叠过程是用 AI 演算出来的，
听起来就很难呢。
那个就是 色彩的 AI 演算。对，那但是必须很诚实的说，这个是先演算好再投影出来，不是即时演算。这个对观众要特别说明，就是说它是先演算好再投影给大家看。大家不要在现场对着投影机 比各种的去拿了画册在那边对着投影机
太严厉了吧，
算给我看不能这样我们是先算好，那但是也是确实是用演算法去模拟说，欸，如果马蒂斯或者是高更，他们要画富春江，他们会怎么画？
所以如果我走进去，我会先看到富春江原本富春山居图原本的颜色，
对，没错。
然后他会经过一个动画之后，会好像你看到莫内在画这幅画一样，把它画完，这样
對
就把它跑完，
就整个色莫内的风格的色就
套上去
，整个跑完模拟完之后，也会投影出来，就是说黄公望的介绍、莫内的介绍、梵谷的介绍。
这区很强哎、欸，
好了好了，前面你在这区待久。有一点啊，
这区我会很想看，我的确我觉得我会待久一点，把画名记起来。
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像刚刚柯南讲说，他用西方的画技，然后来诠释东方的山水画。当初怎么想到这样子，东西合璧？
其实我们资讯中心的同仁一直想做这个事，就是说，因为故宫是中国或者是华夏艺术为主嘛，但是它跟人类在西方艺术的表现手法上，到底描述同样的事物，它的视觉啦，它的色彩，它的角度，它的诠释，线条风格，到底同样一件事物，为什么东西方的看法会不一样？
了解。
那其实我们一直很想去做这个事，但是也有了人工智慧之后，这个事情才慢慢变得比较可能。
真的，因为原本我在想说，真的要实际去找这种事情的话，可能就是请一个西方画师，然后跟他解释沟通完之后再请他画，
他去画看看。
对，而且还不一定会是那个风格。可是如果现在有 AI 帮忙，可能很快就可以得到你想要
就模拟
看到的感受。
对，那这个是台大的资工系的老师教授帮我们克服这些问题的演算法，是他们去处理的。对，
谢谢各位 coding 的朋友们，你们真的很棒。
像刚刚讲到的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讲的古水主管，然后再讲到前面的那个
白骏图啊，
白骏图啊，环宇历险，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比较是沉浸式体验的。
对，
可是到了我们的富春山居图这个区的时候，它反而是一种去用更有趣的方式去呈现中西画法的不同。
对对，但是其实富春山居也有一点点沉浸感，
也是有沉浸，
因为它四面都打满嘛。只是说它没有溶接，它四面大的投影片还是把你包围住。那有一点点沉浸感，因为够大。就是说它的沉浸感还是有保留。
那如果我们看了这么多，感受了这么强的创作能量，我自己也想要来 DIY 一下，有没有这个服务呢？
有，就是你离开了富春印象之后，再往前就是播放区，就是播故事公寓。有一个区就是专门让你看影片。
老师可以介绍一下故事公寓这个影片主题在讲什么吗？
故事公寓那个时候非常凑巧，那个时候是大概疫情拉警报的时候，那时候刚好要去制作这部影片，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在想说，那我们要拍什么？疫情很猖獗，不能出门啊。那后来就想到，就是说故宫是，如果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那故宫的文物能不能够在家里陪伴大家？如果故宫是一个公寓，每一个文物都是一个住客，每一个住客都有不同的人生故事，他困在家里，他能够有什么人生的突破？那每一个文物能够带给他什么不一样的启发？
就是把文物拟人化。
对，
有趣，然后讲他们的故事这样子。
对对，然后每一集拍了十集嘛，每一集五分钟，但是这个 idea 其实当初也是非常的模糊啦。那发包之后，厂商就是导演会提案嘛，那是导演把它具体化了。
哇，
就是那个导演很有名，是那个人鱼朵朵的导演。
是
李导演嘛，
李导
他是很有名。
所以说就是走出富春山居图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对，
全都可以看到。
你如果有耐心在那边把十集都
看
完也可以，
50分钟哦，
对，
可以。
再加上换场可能不止啊。
这个时候看完那个《国宝历险记》的小朋友已经过来找你了，
对，没错，
所以我们要去下一区。
对，那这个在 LINE TV 跟那个 My Video 都可以免费看。哇，
这等于是疫情在家期间，大家都可以看故事公寓。
对
，OK， 那我们回到展场，
对，
回到展场之后，接下来的一些实作性质的一些展览区是怎么做规划的？
那看完影片之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Instagram 的时代哈，拍照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故事公寓的欣赏区有做一个故事公寓里面徐若瑄他们家的场景。
这么好，
那大家可以在那边拍照。
这么好，
有徐若瑄
没有
的场景
的场景，他在故事公寓里面的他们家的场景。
你可以 pretend 你是徐若瑄。
好，
那当然，我们本来的规划是，如果没有疫情干扰的话，我们大概每隔几个礼拜就会换
一个场景，
换一个场景。
哦，好棒哦。
对，但是因为疫情是这样，就还没换。
现在还是徐若瑄的场景。
对，對还是徐若瑄他们家的。但是过阵子可能会换其他男明星的啦，是男女均衡嘛，换上男明星的。
是。
那看完影片之后，就进入动手的地方，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动手
DIY
动手。对。DIY 区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数位的，一个是手做的。好，那数位的就是我刚刚讲过，就是有一个线描图，就是故宫文物的线描图，主要是百骏图。那小朋友可以拿着色笔在那边画画画，然后扫描之后，就可以上传，就投在墙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你画的东西。
等一下，我觉得科长这边讲的太轻描淡写。我那时候看到的是你在你的百骏图上面涂完之后，你用一个扫描的方式上去之后，它其实是会动的吧？
对，会动。
对啊，
会动。对，
其实是你画的马会变成一匹真的马，然后在墙上走，然后它身上的衣服的颜色是你刚刚画的。
刚画的，对。那我们就常看到马上面有名字嘛，就是小朋友自己写自己的名字。王小明的马，对，然后会有绿色的马，
只有马吗？有没有海怪图、海错图？
哦，这目前我们只做到有马哦，但是海怪、海错是个不错的选择哦，对。这个不错的选择，这个 idea 不错，你启发了我。
现在目前如果小朋友去的话，他们可以画的就是很多人马在荧幕上跑来跑去。
对对对 对， 對。
哦，小朋友直接玩疯吧。
很多人会在那边待很久啊。
写很多名字。
写很多名字，画很多版本。对，然后会画那个大的马是爸爸，小的马是妈妈什么。哦。小小马是我，然后会画这种东西。
好可爱哦，这好可爱的设计哦。
你要画什么？
我画过了。
你是不是也想画？
其实在就是之前好像也在展场上看到类似。次的一个展演，但那时候不是马啦，那时候是花瓶。
儿艺中心里面
也
有
一种
类似的，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动手啦，那动手就是做类似那种创客、或者是 workshop 那种方式。那它也分成收费跟不收费。那不收费就是我们固定时间，比如说在某几个固定时段，我们会请就是手作工坊的老师哈。
是。
在现场授课，然后提供材料给大家在那边做 DIY、比如说文创简单的纪念品，
是、
就干燥花啦或什么 的材质做的，其实很受欢迎，因为就是有点疗愈的感觉、
听起来真的很疗愈，
就坐在那边吹冷气就做手作这样子，感觉有疗愈感这样子，
然后发挥一下你刚刚看那么多展览累积的创意能量。
那有些比较复杂，比如说像那个需要雷射切割，像有些木头的材料它有些机械原理、去组装才能动，哇、之类的，那这个就可能是收费的。
这是很厉害的 workshop，
但是因为在展场里面不能动雷射切割机，
是
啊，
是，
所以我们是先切好了，那把它做成材料包，大家买，然后就可以来现场老师会教你怎么做，对。那像我们这边之前有推广过的，比如说像蝴蝶、木头做的蝴蝶。然后木头做的马，
这些都是会动的吗？
有简单的机关会让它，
也就是说，如果它上面有一个简单的齿轮转完之后，它就会这样抖抖抖一直动，
像这样，对，哦，像这样，有简单的机关。
很精致耶，这是简单的机关吗？
是啊，因为它里面没有那像国外有些 maker 课程，它有些木做的东西里面，国外有些还会放马达，但是这个没有，因为我们诉求年龄比较低。
刚刚老师展现给我们看，就是一个非常栩栩如生的一个马，而且看起来是有办法直接你做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些机关可以让它动起来的。
对，还有蝴蝶，
蝴蝶也是，
蝴蝶好精致哦。
都会，
这个是我做完之后回家会想要放在餐桌上的那种。
如果你做好的话，
我们都会把它先材料先切好，
是，
然后会有工艺老师在现场教，
耐着你做，
对，哦，对，那其实还蛮受欢迎，大概六日的预约都是满的，那当然疫情来了，就厂商也很，那工艺老师也很无奈，就是有问说封馆了嘛，那可不可以就是只贩卖这个就好了，不用来参观，我们就说这个这样子就失去教育意义了，
是，
对，大家忍耐一下，就是开馆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这样子。
老实说，开馆的时候大家一起来，那我们刚刚听了这么多有趣的展，然后那么多好玩的展啊，那除了 workshop 它可能有部分是需要付费的之外，
对，
那魔幻山水历险的这个展览它需要收费吗？
不用，就凭票
for free
for free， 对，
哦，天哪，这么赞的展竟然是免费的，
免费的，对，工作坊完成之后，我们旁边还会有些影片，
还有，
就是，这是在路边啊，就是在走到旁边，就是比较给大人看，就比较严肃的，大人如果小朋友在做工作坊我做 DIY 觉得很无聊的话，有些爸爸们可能会觉得很无聊，
去补充新知，
去补充新知，去旁边看，驻足去观赏影片，这样子。
这些是比如说文物介绍那种，
对，没错，
比较学术性质介绍的影片，
比较典型的文物影片，这样子，哦，
棒，赞，这个也很棒。
对，那整个绕完一圈大概是这样子。
这整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完整，欸，那老师我想问你，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在疫情期间嘛，未来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个展？好，因为这个展好像是在
八月底
就结束了嘛。
对
对，然后虽然说我们未来要逐渐解封有机会去了，但如果假设听众朋友们在家
想预热的话，
对，想预热的话可以做些什么事？
怎么接触这个展的东西？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就是希望啦，就是当然要看指挥中心，对于博物馆参观的行为的开放的指引，
是，
国家政策去决定说7月26号以后这个展有没有机会开。那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大家想要多了解一些这个展览的话，有两个途径，
是，
一个就是说像我们在展场当中播放的 8K 影片，还有一些文物介绍影片，甚至还有故事公寓这种剧集，其实我们的全片都放在网络世界，比如说故宫的 YouTube channel，
是，
我们自己有官方的 YouTube channel，
是。
那像那些 8K 影片或者是文物介绍影片，其实它完整版的长片都放在我们的频道上。
哇，
那故事公寓是放在 Line TV 跟 My Video。好，那我们展览本身也有非常详细的展览网页，里面有各种漂亮的图跟展览理念的文字的介绍。那如果要让小朋友可以寓教于乐，暑假作业要说我线上参观了什么，要写暑假作业，我们的网站，这个魔幻山水的网站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让小朋友写在暑假作业里面，
很多丰富的资源在上面，
里面有文物知识，有 AI 的介绍什么的，都可以写在暑假作业里面。
天哪，真的很谢谢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展览，以及说那么多实用的资讯给我们。那今天的节目的尾声呢，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小单元，也是一个要给老师跟听众的小总结。
接下来要听的就是听故宫的声音。
听故宫的声音，今天的声音关键字是笑。故宫魔幻山水历险特展有奇幻想象、互动科技场景、东西艺术交融，甚至有 DIY 创作文物，让所有观展体验变成愉快的回忆。一起到故宫，好好看，好好玩，让笑声也变成展览的一部分吧。
听完刚刚听故宫的声音，可以感受到我们这次展览就要给大家那种大人小孩都一定会开心的感受。
啊，
对啊，
臭嗨嗨。
节目结束放科长离开之前，我还想要问一下说，这一次的有没有什么技术是或是什么特别的科技是其实你很想要用的？
其实我觉得都很好用，就是说博物馆的科技应用其实主要关键还是在于，就是说不能让观众到了现场不知道怎么开始，就我们这次技术其实都差不多，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它流行或者说它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难是难在就是说那个技术你要怎么让观众开始用，或者说他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哦，我大概懂了，
就用最简洁的方式带听众跨过门槛，技术门槛 涵。 对，
對，就好像刚刚两位主持人讲到那个走入画中那个
翅膀，
那是一种进入方式。
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碰到东西你会闪嘛，那如果你画成画中当中的鸟，你碰到山来了你当然会往上飞，你自然就可以去体验这些科技带给你的互动感。
没错，我觉得这是博物馆从业人员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一直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去跟每个不同的粉丝听众观众去做沟通。
对，就最困难的这边，那像那走入画中他用这样子鸟这样子模拟嘛，那其实在那个 Xbox， 因为 Kinect 本来是
Kinect 本来是游戏的一个技术，
其实在 Xbox 里面他们也做了很多尝试。对，那有些像我玩 Xbox 有一段时间没玩，以前蛮凶，其实有的难进入有的好进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去借镜模仿的地方。对，
哇，这真的好厉害哦！这水很深呢。
也还好，就是玩嘛，
水很深
就是玩。
怎么样好玩呢、啊？这是一门学问。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数位咨询室的吴少群科长，
谢谢科长，
感谢科长。也希望大家呢，除了在解封之后，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去看看我们的《走进画中魔幻山水历险》之外，收听的平台也不要忘了帮我们
按赞，然后订阅，以及帮我们五颗星评论。那如果呢，听完这集的内容，如果想要对科长许愿说，我听完这集内容，我觉得故宫还可以做怎么样子的互动式体验让粉丝们玩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或者是粉丝专页上面呢留言告诉我们哟。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